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，富养自己不是梦。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， 甜甜价十元入手，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，小资也能轻松跟对。00948B， 投资就是发。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，一同债线王者新高度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这里是小学生诊疗室，欢迎一起来聊聊小学生的大小事。Hello, hello, 欢迎再次回到小学生诊疗室，我是宜晨。Hello, 各位大家上次有听了上一集的预付术吗？也不是预付术啦，我觉得是两个人怎么样往前进。那我觉得大底上，那大致的价值观是一致的，其实小地方我觉得微调跟怎么样协调修正，朝一个共同的地方走去，真的是需要学问跟智慧的。那其实啊，我这样子一路走来算是已经十几年了，这边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开始的一些对话姿态。我来先分享一个，就是之前我们家真的实际上发生的事好了。这故事呢发生在4年前，大概是2020年。那时候我们环岛啊，在台11线上，那葡萄树正在开车哦。葡萄树就是我先生，我都习惯称呼他叫葡萄树。那他会有一种习惯，就是他开车的时候受不了吵，然后就会有一种怒症，就是开车然后在路上就会发怒发飙，就很焦躁。那时候我们家小孩三个都还蛮小的，那我们家二宝就坐在气座上面，然后他就说，爸爸，我玩具掉下去了，你可以帮我捡吗？那我就想说，哎呀，惨了，不妙，因为他在开车没办法嘛，他没有捡到，所以就会加重他的焦虑。所以呢，我先生就会爆炸，他就这样说，他说，没办法啦，就用大吼的，谁叫你要掉下去，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，然后就把那个情绪就是丢回去孩子身上，就用指责。然后那时候二宝很小，他就突然就想说应该是可以或不行，这样就没有想到换来的是这样的大吼，所以他就大哭。这时候呢，我就看了我先生一眼，就是好歹也是十年的那个功力了，相处的那个机会了，就瞪了他一下，然后他也收到我的那个电波，然后知道我的消息，我的讯息，那个眼神指的是什么，所以他就再次上场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，然后他就换了一个说话姿态，他就叫那个孩子的名字，好，他就说他就说，二宝，等一下爸爸有停车再帮你捡好吗？所以你看是可以学习的哦，是可以训练的哦。可是呢，我就心里面想说，嗯，不错不错哦，有进步，等一下要好好的什么奖励他，然后感谢他，增强他，这样。结果呢，什么叫做画蛇添足，这就叫画蛇添足。他后面又加了一句，他就说，二宝，等一下爸爸买一个玩具给你哦，讨好。就是他的姿态就变讨好了。我就深呼吸一口气，我想说为什么要加这一句。结果呢，没有想到，是的，没错，就引来了另外一个小朋友，这叫小宝。小宝就很开心啊，爸爸我也要玩具。结果我先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这样子，他就不知道怎么面对，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，他就焦虑，焦虑他就很容易又转成生气，他就暴怒，他说，不行啦，你又不是二宝，你又没有。然后小宝就想，为什么我没有，为什么我不是，为什么我不行，他就觉得很委屈，然后就大哭。然后大哭，你知道小朋友反应是非常直接嘛，所以我觉得常常可以从小朋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然后小朋友反应很直接，他怎样，他说，哼，你说我不行就是因为姐姐的玩具掉下去，那我也可以啊，他就把手上的东西怎样丢下去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先生他头脑已经满载了，已经到达极限了，他就大吼。结果大吼就算了哦，你看哦， 他竟然去拖另外一个人下水，他就转身对大宝说：“都是你，你看弟弟都是学你的，你平常就是坏榜样。”大宝祸从天降，又委屈又伤心。结果我就跟大宝说：“大宝，爸爸是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哦，弟弟这样子跟你没有关系。”就大宝听到我这样说，他本来是吓到，就被同理了，他的情绪就流泻了，他就哭了起来。结果呢？这时候呢，我老公可能还在，就是他的那个神经还没有接好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转过来就对我说："你不觉得每次你跟他说什么话，他们都哭得特别大声吗？" 我听到这样，其实心里面也是会有气，然后但是我马上就拉回来觉知，就想说他在气头上，好，不要跟他就是往心里去。他会这样气，是因为他的。我觉得小朋友是会哭，是因为他把那个委屈，我把他的委屈用话语讲出来，所以就会有一种被同理的感觉，然后那个情绪才会流泻。而且哭并不是不好，哭就是可以把情绪啊宣泄出来啊，而且帮助孩子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情绪，让他知道他这个情绪是什么，这背后是什么，然后才可以抒发，不能只是压抑而已。那这时候，你看我就跟他，我就对我老公说，哈，我就对我先生说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开车被吵，这就是他的最重要的那个深层的情绪嘛。不过现在好像比之前更吵了耶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把那个最后的那个话语权丢回去给他，我也不要下指导棋，也不要指责，也不要讨好，都不要。就你觉得如何呢？你觉得这样好吗？然后他被我这样说。就是他的怒气到我这里，可是我没有发怒，反弹回去，我是同理他，所以他就有点愣住，然后就有点怪怪的，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呐、啊，所以焦虑又升起来，他就说："好啦好啦，哭一哭比较好睡啦，哭完赶快睡。"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，就是以一己之力对抗三个人加上老婆的一个过程。然后，所以我有时候就又看一些书啊。那我先生其实跟我反差很大，我很喜欢看书，可是我先生他其实没有办法看完一本书。我曾经还为他买了什么《与成功有约》，就他看了3页就睡着了，我就赶快把那本书接收过来。所以这个过程，我就会常常看很多书，然后就跟他聊天啊，跟他分享啊，我在书里面的学习呀、啊。跟比如收获啊，应对姿态呀、啊，你看萨提尔啊，或者是哇，你看这个他们家是怎么样去带的孩子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就会看完之后，然后有时候就会很好奇问他，我说：“那你也很多故事啊，那下次我可不可以把你的故事写到书里面去？”然后我本来以为他会生气，结果没有他就是说：“也是可以。”但是他加了一句。他说："那你稿费要分我，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可是，在那个，我觉得是一种开放跟接纳，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断指责他哪里做的不好。事实上，他有很多地方真的做的超级好的，就是我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做得很好，我有很多地方都仰赖我先生支援我，所以我觉得是两个去真实看见对方的优点跟缺点。"尤其有一些优点啊，你在婚前看会觉得哇很棒，可是婚后看就不觉得。那他没有变啊，变的是谁？是我，就是我变贪心了，我想要更多，或者是我希望你什么事情都照着我想要的事情做，可是没办法啊，因为你不是我啊，或者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他没有办法去。人没有办法马上改变嘛，我也没有办法马上改变他。然后你的要求太多，你又希望他这样，又希望他这样，又希望他这样。任何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太可能。所以呀，其实在这个过程，我觉得，刚开始会觉得这样对孩子会不会有什么比较不好的影响？可是我觉得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。孩子在过程当中，他也会学着我们怎么样，就跟妈妈一样，对怎么样对应对待这样的跟这样的人相处，然后怎么样可以就是接受别人的情绪，然后达到双赢 的境界。所以后来啊，就过了3年后，你看这3年点点滴滴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学校有一个研习，然后就邀请那个学校的那个整名学校的团队来演讲，就是讲说对话的姿态。他就讲到啊，诶，我们对话姿态分成4种，就是一种是主动积极性，就是你是肯定的，而且你还会把他的行为讲出来。那这是比较好的对话姿态。哇，我看到你真的很认真练习，所以你带来这样的好的成绩，我真的好为你开心哦，你真是一个努力的孩子。那第二个就是被动积极性，就是他也有肯定，可是他没有讲出来，他说哇，你好棒哦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，哇，你好聪明哦，像这一种就比较可惜，因为你没有标示出他的行为，你是称赞他的性格或者是一些特质。那有些孩子甚至就会因为你称赞他的性质或特质，他下次就不敢尝试，因为他会担心说：“诶，我被发现，我不够聪明怎么办？”那比较惨的就是主动破坏性。当孩子有那个好表现的时候，你就说：“哎呦，那应该是你今天的运气太好了吧？你蒙到的吧？哎呀，天是不是要下红雨了？” 就是这是主动破坏性，就是你是破坏他，就是。他有好表现，你没有增强他，你就把他归咎是他运气好，表示你是贬低他的行为。那另外一种是被动破坏性，就是你没有说主动去破坏他的好的地方、好的优点，可是你就转移话题啊。那你今天这考得很好，啊，你其他科嘞？你其他科都考得很好吗？有没有这对话姿态就是蛮讨厌的，对。所以这阵子啊，就那一次，就是刚好我们家小宝他那时候中班吧，然后呢，就是也有跟着听听演讲，就是在那边我就请他看书，没想到他就是真的都有把那个学进去哦，就是我都有从小开发他听的能力呀、啊，哦，就比如说像什么 CD 啊，或者是每天都大量跟他对话，没想到他就不知不觉呢就把这些都听起来了哦。好，然后呢，结果他爸爸就跟他讲话，他爸爸跟他说。哎呦，小宝，你今天很狗腿耶！你看，你有饼干就拿去给那个幼儿园老师哎。然后那个小宝就默默的就讲说：“爸爸，你主动破坏性，就是我有好表现，你没有来增强我，你还来挖我墙角，你还这样子贬低我。”然后小宝后来就跑去，爸爸，那你有说故事给我听了吗？然后他爸爸就说：“什么说故事？你今天有练注音了吗？你有练习了吗？你注音学的怎么样？”然后小宝就说：“被动破坏性，你看他就，我觉得他学的真的还蛮快的耶。”然后他就去标示他爸爸的一些行为，这样。然后他两个姐姐因为没有听演讲，那他就在旁边听。然后两个姐姐就很好奇啊，就说：“爸爸，你看你的那个对话，你怎么都是破坏性？怎么不会有一些建设性的，都不会有一些积极性的这样子？”然后呢？他爸就又看到我收到他的电波，他就打算挽回一程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哇，小宝，你今天有练习注音了，很会说故事哦，真是太棒了！你看，你两个姐姐都没有办法。”然后我把眼睛翻到快要翻到背上去了，然后我就默默说一句：“主动破坏性。”只是这一次对象不是小宝，是姐姐。你只是转移而已，你的核心还是不变呐、啊。哦，所以说话真的是不能等。就是小宝，就是那时候5岁而已吧，就很好教。那呢，我觉得老公40就随缘就好了。就是我没有想说一定要去改变他，因为你如果想要改变一个人，你就会有一个压力在，而且人是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，只有他真的觉得。他需要改变，他才会有那个动机。是这过程当中，我也没有说指责他或者是贬低他怎样，我就是指出一些事实。我说：“老公，你有发现就是小朋友说你不去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开心吗？或者是 老公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讲会比较好一点点？哦，或者是哇，我觉得你今天讲话很不一样诶，哦，类似像这样。所以，上一集其实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觉得人是会改变的。”但是我们不要把那个改变当成是一个，一定要达成的，或者是你对那一个改变是有执着的。我觉得就是放下、接受、臣服。就是虽然你会发现，像我这一集全部都是在讲我先生怎样怎样， 但其实他有做很多事情，包括小朋友小时候就是过夜之后都是他在带的，比如说泡牛奶啊，或者是哄睡啊、洗澡啊、看医生啊、刷牙啊，几乎就是全部都是他，完全都是整个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社群媒体上，或者是看到一些呈现上面只有看到片面的，我们就很容易会下结论。但是你可以，我觉得都可以停下来去看一看。就是我有时候看到别人很好，或者是很棒，我也会羡慕。但是后来我就停下来看一看，后来想想我自己。诶，拥有的也很多，就不会落入到那个情绪的回圈。或者是我看到他讲了什么什么，我就会，就是大家也会相信。可是我会，如果他讲别人不好的，我就会想说留一个空间。诶，我要去看看对方，他讲的那个对方，也许他看的是另外一套模式。因为每一个人在别人的故事里，可能都是坏人，或者是我看到的只有他的一面而已。那这样子对对方实在是太不公平了，所以其实有时候要平衡报道。那像最近有偶像剧非常流行嘛，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我会看到有一些朋友，他就会在那边想说，如果我没有结婚，没有嫁给他，或者是没有生小孩，那会多好！我现在可能什么买鞋子都可以包色哈哈。我是没包过啦，好，买衣服可以包色，哎，这个我就有包过了哈，就我多开心多开心！你看那单身的同事，想出门就出门，想出国就出国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还在这边什么哇，这样非常奔波，然后蓬头垢面，然后非常可怜，然后你就会投射到自己身上，然后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哀怨啊，自己怎么这么悲伤啊，自己怎么老公都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就越想越伤心，然后越想越难过。但我觉得可以去站在另外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，就是我觉得每一条路啊，人生的每一条路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每一条路都有不同的风景。你现在在想你没有走的那一条路多好又多好，可是事实上你走这条路完全都没有好处吗？那路的选择，我觉得是就是已经选择了，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，它不能改变。但我很喜欢有一句话，就是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条路都是对的，你都有能力可以把这条路走成对的，就是只要你愿意，你有那个能量，这条路怎么样选，怎么样走。只要都还没有到达尽头，只要都还没有走到最后，都是有很大的可能。就看你的心跟你所做的事情怎么样，可以把这条路走对，我都会这样相信。所以难免会有风有雨啊，比如说吵架啊，甚至翻桌啊，或者是甩车门，在空旷的地方，但要小心安全哈。空旷的地方下车啊，或离家出走啊，然后我公公还来找我，这样就是先生可能60分，但是公公婆婆真的是100分。好像这样子，其实很多风风雨雨，但是我觉得你都可以就是找到适当的切入点，去把这条路走成对的。不过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好好保护自己，然后好好珍惜自己，小心你每一句话对自己说话，对自己温柔，然后好好爱自己。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就是大方向是 OK 的，小地方微调是可以的。然后接受自己，对自己好，在心里面好好对自己说话。真的不行，真的我觉得委屈，我也是会讲出来啊。我觉得你刚刚什么什么，我觉得很难过，怎样怎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？哦，写下来，然后，写下来比较有证据啊。最后在孩子面前和解，我觉得吵架也是有一个积极性的。那最后，我觉得像这个议题我比较少说，但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专家，只是有一些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，那想要跟大家分享。希望呢，这一集的节目可以对大家有一点收获跟洞见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大家可以到下面的资讯栏的许愿池写下来。有任何想要交流的，也欢迎到小学生诊疗室的粉丝团来这跟我做互动。 最后呢，如果觉得节目有帮助，或者是你想要敲碗听我先生更多奇葩的事情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我常常跟他讲说，哦，我觉得嫁给你最大的好处就是生活过得多彩多姿，然后常常有很多的笑点，然后每天都很开心，这样子。就是如果你想要敲碗更多的他的那个趣事的话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人。好，也可以欢迎就是写下来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想要赞助也可以帮助这个节目走得更长更远。那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，拜拜喽。